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话题。上个星期四，中共在北京召开全国律师工作会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指出，律师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有分析称，在大批维权律师被当局拘捕骚扰之际，空谈司法公正和律师权益只不过是玩笑一场。那么这个首次由政法委、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等多个政法部门针对律师工作联合召开的会议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它瞄准的是司法公正还是党的领导？两者之间是否矛盾？律师权益在中国为什么难以实现？其实大家谈，首先邀请呢两位时评人来参加分析，一位就是刚才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谢谢两位继续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首先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在这次会议上呢，孟建柱表示要尊重律师的职业权利，其中包括在辩护代理过程当中的知情权、申请权、会见通信权、阅卷权、收集证据权等等。您认为孟建柱列举这样几个权利，是不是说明目前在律师工作中这些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所谓死磕律师，就是因为这个律师所应该正当行使的这些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就是得不到这个实现，所以呢才有一批律师去做这个死磕律师，就是我这个按照法律规定，你应该让我这个行使的权利，你如果不让我行使，我就跟你死磕到底。那这种情况呢，就造成实际上是这个法院、检察院，特别是公安部门跟这个律师界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冲突。这种冲突呢，实际上在不久以前以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围捕律师的这种方式这个来进行。那么这个是前面这一波来看呢，其实我认为其中不乏这种报复性执法的成分。所以呢，这个举措一出来，就是抓捕律师这个举措一出来，不仅全国这个舆论哗然，而且全世界舆论也哗然。就是到底中国是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到底这个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一宪治国、一法治国，在中国得的是否能够真正得到实施，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疑问，甚至是一种反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召开全国律师工作会议呢，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回应这种责难，就是我们还是有法治的，我们还是要保障律师权益的。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政法委的地位显然是已经远远不如这个周永康时代那么有权势。那么这个还有，当然这个这次会议显然也不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会议，因为好像也没有哪位常委出席。那么另外这个他也就是所谓两院两部，然后这四个部门举行了这么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可能带有一定的纠偏和统一认识，那个这么一种做法。到底这种做法能不能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能够实现，就他现在提出的这些个承诺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是一个疑问。因为现在毕竟还是党大于法，那么现在甚至党大于法这个问题，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居然也成了一个伪命题了。所以现在很难判断，如果说这个中国的司法一天不独立的话，那么一天总是这个党大于法。在这种情况下，你很难保证这个司法公正，因为党没有真正的在这个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才会出现这种什么这个 长官意志、党委办案什么这一套，黑箱操作等等这一套，所以这一套本身它就是跟这个法治的精神是相冲突的。如果党要在法治上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我认为这个中国的司法公正一天不能实现。
嗯，
所以现在的这个开了这么一个会，可能有安抚的意思，可能有纠偏的意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实现，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还要接着往下看，因为毕竟现在到底是做给公众看，做给国际社会看，而如果说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是按原来的思路搞原来的那一套，那我觉得开不开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嗯，何平先生，刚才您在回答我们热点话题讨论的时候，就谈到了现在被关押在监狱当中的一些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等等。您认为孟建柱还有其他的中国这个部委的领导人谈到的这些律师是泛泛而言，包括不包括所谓的维权律师的权益在内呢？
这一次啊，大规模的如此的抓捕这个维权分子啊，等于给了习近平的这个依法治国啊一个最响亮的一个耳光或者是嘲笑啊。那么孟建柱呢，相对来讲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领导人，无论是他在上海还是在江西还是有一点的名义的，但是很可惜的，这样一个比较温和的有一点能力领导人呢，成为了这么一个政法系统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我相信他如果还有一点点良知，或者有一点点这个专业的这个能力的判断力，他知道这样一等大规模的这个抓捕这个律师啊，对律师的这个伤害啊是非常之严重的啊。那么中国律师也正多，而且律师呢是在现代的法治精神里面几乎扮演的是一个媒介性的一等角色，一等为权力维护的最重要的一个职业群体。那么这样大规模的抓捕这个律师，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都是非常的这个罕见的，尤其在最近这个几十年，这个国家政治越来越文明的情况之下，在中国这样的情况都很少在别的国家啊所发生。那当然他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工作会议，能够呢在这个不要对历史的这个职业的侵犯啊有更加蔓延的这个趋势。他是否是在矛盾跟着张先生所讲的起到某一点纠偏的作用？但是我毫不疑问的啊，这个给予一个判断，这是没有任何价值和作用的。中国在法律的伤害的一个根本的因素就是政法系统，就是各个执法系统的这个党的组织，就是权力的滥用，这是中国司法里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只要政法委存在，只要党组织存在，我们就不要对中国的法治抱有任何的这个期待，我们也不要认为啊，律师的这个权利会得到根本和有效的这个保障，因为律师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应该对抗这个公诉人啊，对抗这个被告啊，对抗这个原告啊，或者是为原告或者被告为他的当事人呢进行辩护，那也就会直接和这个党的系统产生直接的这个冲突。那么在现有的党的干涉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种情况之下，不能改变的情况之下，即使由政法委来组织这个保障，那是很荒谬的。就像一个小偷这个给自己的人格进行担保，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一边犯罪一边啊这个给自己一个背书，所以几乎是没有价值。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就是讲白一点讲简一点，只要党存在我们就不要抱有希望，反而他某时候所透露的这某一些积极的信息或一些好的信息，会使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使我们产生某一种期待啊，使我们觉得好像应该肯定他做的好的方面。其实在中国现在的这种体制之下，他有时候做一些好的事情得到某一些名誉，实际上是为他下一步的滥权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但要批评和否定他这个做的错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在他做的某一些释放出一些正面信息的东西，也要同样保持警惕，甚至警惕性要更强，因为基本上的框架不改变，其他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
嗯，张立凡先生， 国际社会呢对于中国大规模的这种拘押维权律师的做法非常的反感，而且反应非常的强烈，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如果你维权律师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话，那么他们所代表的普通民众的权益就更没有办法得到保障，而且除了拘捕以外，很多的维权律师还被带走失联，被传唤约谈等等。我还看到今天还看到报道，很多维权律师现在出境也受到了限制。在您看来，这次习近平九月份访问美国，美国方面会不会谈到维权律师他们的权益的问题？
我想可能会成为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的筹码，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丑陋了，而且呢对于这个习近平先生的依法治国来讲，这是严重的有损他这提出的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形象。所以我想呢，这次我也注意到，就是不久前就是好像这个高院有指示，对于朴志强律师的这个案件现在呢推迟三个月审理。那么究竟是不是要在这个拖到习主席访问美国之后再做决定，现在呢还未可知。但是呢这一点也看出来，就是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啊，中美之间可能已经有一些切磋在进行之中。那么所以我想，这个为了要给习主席的访美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那么现在比如开这么一个律师工作会议，然后呢对于这个像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件，因为朴志强律师他毕竟是一个在中国的这个维权方面，特别是像废除了这个劳动教养制度这些方面，他做了很多有影响的工作的这么一个律师，那么你把他判刑的话，他就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所以现在普案这个受到如此多的关注，我想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如果你把他这个判罪的话，有可能就影响这个公众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评价。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可能这个中国的这个当局，最高当局和这个政法委这样的部门，他们也在权衡这一点，但是他们究竟会怎么做，那么这个现在还未可知。当然我们看到也有艾薇薇的先例在，就是说这个德国的副总理访问中国以后，我们看到这个艾薇薇先生被允许出国了。那么是否就是说这一类的外交上的折冲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改善中国这个维权律师的处境，这点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至少现在老百姓也有这样的困扰，就是我听说好像像天津爆炸案这些个受损的业主们想维权，但是现在他们也找不到这个维权律师，因为好像没有人现在能接他们的案子，这个可能也是这个造成了一种既造成了民众的一种司法困境，其实也造成了一个这个体制自身的这种司法上的困境。谢谢。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维护律师的权益话题。接下来请几位听众观众参加我们的讨论。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问题中共这个说一套做一套是很长时间来一直是这样的。什么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变成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变成了这个最高统治者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很常见的事。这一次是什么呢？是叫做是，一般都是说一套在前，做一套在后，这一次做一套在前，说一套在后，所以更具有讽刺性。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孔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天津这个事儿，天津大爆炸呀，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点天意？因为抓周世峰律师、王宇律师、李和平律师的这些三个人我都见过，说抓他们三位律师呢是天津抓的，天津公安局抓的，但是天津呢抓了没多长时间就大爆炸了，这个是不是有点迷信色彩，有点天意，是吧？人在做，天在看，大家要小心一点。孟建柱讲的什么与周永康讲的什么有什么区别呢？在我的记忆中，周永康并没有讲过要废了律师，但是在周永康的统治时期，刘晓波、高志胜等人的确是被判刑坐牢了。当然我也是在周永康时期坐牢时间比较长，但是在习大帝的统治下并没有废除律师制度，并且在那个要依法治国，并且在制定宪法就是要遵守的口号下，却抓捕了高于朴志强、王宇、周世峰、李和平等等等等律师，并且尚未审判就宣布这些人有罪，看起来受伤害的是律师，实际上受伤害的恰恰是习大帝自己。这就是你习大帝的统治术吗？
好，
中共的确是。
山东的孔先生，您的意思我们都听明白了。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我认为啊，就是说，在中国是不适合搞法律的，因为中国的法治和中国的制度是相冲突的，是矛盾的。那个习近平说过，他说要以法治国，那个他说的话就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为以法治国，如果说真是以法治国的话，我们的这个体制它是个专制，它是人治的。要真是想从法律治国，像西方国家以法律治国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官员绝大多数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我们中国的法律是为那些是有钱有势的人服务的，我们中国的劳苦大众享受不到法律那个带来的一伙待遇。那么将来共产党说那些话，就是孟建柱说的话，绝对都是虚假的，他的自欺欺人的说法。现在还有更多的律师被抓住。谢谢。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和平先生，您认为中共的司法公正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把什么作为一个突破口？司法公正才能有希望？
首先，把侦查委拆消。啊，这个实际上在89年之前，侦查委已经拆消了，有些地方变成侦查工作领导小组，有的地方连这个工作小组都没有了啊。有一些地方边沿海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为了捞一点钱啊，侦查剩下的一些这个老人啊，就搞了一个打击走私办啊，为自己捞一点福利啊，挺好的，就是也成为一个养老院。但是到了89年以后，由于六次镇压啊，这个侦查委又死灰复燃啊。如果侦查委不取消，不取消啊，法治是基本上没有这个可能性的。第二个就是隔期的这个司法系统啊，就是中国的司法系统有几大系统啊，就是民政系统啊，然后司法局啊，然后这个法院、检察局、安全局啊，然后这个检察院啊、法院啊。那么这几个系统的党组织如果不拆消啊，那中国的法治是没有希望的啊。所以党是这个法治里面最大的一个破坏力量，或者是最大的一个阻力。如果这个不拉掉，提的东西都是废话，都是浪费时间啊，都是浪费我们的期待和浪费我们的希望啊。这些东西呢就是形成虚实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它不是不要啊。所以我就早就提议过吧，我说如果你不想搞这个法治 ,OK, 那你就直接搞一个公安局就可以了，还要法院、要检察院、要律师干什么呢？对不对？那以前公安局自己抓人、自己审判、自己管理也挺好的，哎，达到你的那种高速办案的这个目的啊，对不对？也达到了你更有利于打击这个你的敌对势力的这个目的啊。你还搞这么一个法院，搞这么检察院，还搞这么律师，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不自己浪费这个时间吗？对不对？但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是要以一种法律的这一种名义，就欺骗民众，就欺骗舆论，而且呢，给这个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呢，提供一个有力的说辞啊，就是我们是依法治国，哎，这个法是恶法，哎，恶法比没有法不会好到哪里去，甚至更糟糕。
好的，中共召开律师工作会议， 律师是否会得以翻身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天津大爆炸是否凸显中共治国之短板。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